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2年9月26号到10月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知，中华文化。厨技大赛时代广场开锣，中西游客喜迎中华文化。特制的仿唐朝亭阁造型的厨车擂台，敦煌图案的凉伞，唐字旗帆，考究的仿古小轿，侍者身着唐朝服饰穿梭其中。电影里才能看到的古中国唐朝古都长安御厨房历史场景，9月27日在世界十字路口纽约时代广场出现了。有着纽约地标之称的时代广场，每天以时代感极强的现代姿貌迎接着来自世界的客人，在此巧遇古中国饮食文化精髓，令许多纽约客喜出望外。经过数十名工作人员通宵达旦的奋战，参照大唐古都长安文化气息布置的厨师状元考场落成，新唐人主办的第五届全世界中国菜厨技大赛在时代广场拉开帷幕。上午11点，新唐人电视台总裁李宗敲响了首轮川菜组比赛的第一声锣响，来自欧洲、亚洲、澳洲、北美洲的数十名参赛选手在此角逐中国菜五大菜系川、鲁、淮、粤及东北菜的决赛资格。身着统一的蓝白色厨师服，胸前正中的黄色圆圈里面一个大大的唐字，选手们精神抖擞地领着各自的考试材料走上现代厨具一应俱全的厨车擂台，犹如古代的科举考试。考生们要凭着他们对色、香、味、形、刀工、火候的纯熟掌握，对各种食材恰到好处的运用，用心做出各具特色的试题。一对来自瑞典的夫妇今天第一次来纽约游览，对中国菜情有独钟的他们，对于一来到纽约就遇到中国传统厨技大赛感到非常惊喜。先生说，在瑞典他们经常逛中国馆子，他最爱吃的是糖酸鸡和面条。当得知大赛厨师展示的是传统正宗中国菜时，渴望尝鲜的他们表示一定要亲口品尝其中的不同。
人生感悟，纵深思考。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有着微妙的内在联系，有的表现得很明显，有的表现得不明显，但总有一些现象反映到现实中来，致使人们老是当成是偶然现象。这两年来，大地上突然出现了很多天坑，有人说是采矿挖煤造成的，用这种说法解释城市马路上的天坑一点边都沾不上。有人说是汽车超载压的，可是这几年治理超载效果显著，交警罚款的项目越来越多，没人敢再无视他们的存在了。在没治理超载的那些年里，只见超载汽车把马路压裂了，却没见马路压出大大小小的深坑啊。看着这些坑，我想起了一句古话，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个小小的蚁穴对于整个的大堤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蚁穴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就能让千里之堤毁于一旦。一个小小的天坑对于地球来说也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把蚁穴和天坑联系起来看，它们是不是一个道理呢？微观上的变化人们不易察觉，科学解释不了的人们不敢承认，更不敢往深里想。现在科技进步了，人们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大家都在拼命地往钱眼里钻，衡量好坏善恶的标准不再是传统美德，而是利益。但是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的疾病也越来越多，越来越超新超奇，自然灾害也在四季轮回中踊跃上演。人们不敢承认看不见的事物，更不敢承认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均衡着这一切。这个地球的主宰是人， 当人们对于自然的索取和利益的追求达到疯狂的不择手段时，人们心里的堤防就被利益欲望的蚁穴蚕食的已经毁掉了。没有了这道堤防，世上的疾病、灾害、战争等的出现能是偶然的吗？小小的蚁穴能让千里之堤毁于一旦，这些大大小小的天坑是不是也能应验了古人的一句话，天塌地陷呢？
海外采风，荷兰学员参加海牙多元文化展，传播真相。2012年9月16日，海牙儒家多元文化展于海牙市政厅办公楼内的大厅举行。如同往年，荷兰法轮功学员再次被邀请参加。与以往不同的是，法轮功的功法演示被邀请作为本次活动的开场节目。当日伴随着祥和悠扬的练功音乐，九位身着金黄色练功服的法轮功学员在表演区向人们展示着缓慢柔和的法轮功功法。这个表演区位置正好在大厅正门附近，所以吸引周围那些参展单位的工作人员和刚刚进入展会的游人，他们驻足观赏，露出开心笑容，有的人还模仿练功动作，这就是来自中国的法轮功。与此同时，一位白人学员在一旁用英语向观众讲解，这门气功以真、善、忍为理念，辅以柔和的五套练功动作，对人们身心健康的改善效果显著，已经传播到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和喜爱。不幸的是，在中国，中共当局因修炼法轮功人数众多，他们于1999年7月开始迫害这门功法。在今天，如果您在中国大陆练法轮功，将面临被非法抓捕关押。所以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关心和了解，并请您在我们法轮功展位的呼吁停止迫害征签表上签下您的姓名，以表示支持，谢谢。与此同时，在法轮大法展位上，学员们有的发资料，有的向来来往往的游人讲真相，回答他们的疑问。
艺术系教师真善忍美展是真正的艺术。2012年9月中旬，真善忍美展在澳洲宝柔镇的 VDA 艺术馆隆重展出，当地民众被正统艺术的美好和深刻内涵所震撼。当地报纸用大篇幅报道了真善忍美展的消息。当时位于澳洲南部高地的宝柔镇还有风有雨，最低温度11摄氏度，如冬天般寒冷。而在真善忍美展开幕的那个周六，宝柔镇却俨然变成似阳光明媚的春天。花园中的各色郁金香灿烂地开放着，赏花的人们沐浴在明媚而温暖的春光中。真善忍画展也悄然将真善忍的美好和法轮大法修炼者对真理坚持的坚韧展现给了这个小镇的人们。真善忍美展在宝柔镇展出了一个星期，就在第一天，有一位70多岁的澳洲老人走进展厅，他花了很长时间欣赏每一幅画。一位法轮功学员在他走出展厅前问他，你看了画展有何感受？他突然泪流满面，不停地说，这个画展是如此的美妙，这些画让我太感动了，我的眼泪开始止不住了。许多艺术系学生的学生前来观看画展，他们大多是成年人，和老师一起来看画展。老师告诉学生们，比起以前很多的艺术展览，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一次画展。他还说，看着这些画面，你就可以开始知道真善忍美展的画家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在绘画中他们所要表达的内涵。他继续说，这是真正的艺术。几乎每个来观看画展的游客都在呼吁制止中共火灾器官征签表上签了名。当地媒体高地周末的记者采访了法轮功学员，该记者告诉学员，这个画展是一个非常感人的画展。报道刊登后，大量的游客慕名而来。参与画展筹备和举办的当地法轮功学员表示，他们强烈地感受到 前来观看画展的很多观众都被画作背后的深刻内涵所感动和震撼。
日内瓦人权委员会主席说，终止活灾器官罪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21次会议于2012年9月10号到28号在日内瓦召开。中共活在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在会议期间被大量曝光。瑞士日内瓦州大议会人权委员会主席马克·费尔奎特先生在此期间发表声明，谴责在中国发生的大规模有组织的强行摘取人体器官的罪行，并呼吁有良知的中共官员行动起来，公开谴责这些令人发指的犯罪行为，尽快终止这一犯罪。声明的译文如下：越来越多的瑞士议员得知并深感震惊，在中国发生的大规模有组织的强行摘取人体器官的罪行。真的，今天的中国因为缺乏道德，已经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尽管拥有经济实力，中国政府对自己无辜公民的这种犯罪行为，实际上已经使得这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完全丧失了信誉。当一个政府允许大规模谋杀自己子民，以强行摘取器官和做器官贸易时，还有什么可说的？更为严重甚至更为卑鄙的是，在中国政府的默许下，被杀戮的那些只是为了提高身体和心灵健康，力争在和平中生活的中国公民。我这里指的是法轮功修炼群体。在人权方面，如果中国当局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那么中国政府就应该树立一个榜样，立即终止像一群中世纪和弱智野蛮人的行为。是的，女士们、先生们，当一个政府认同并允许杀戮他自己最文明和最安宁的子民，这个政府只能是由毫无价值的罪犯或精神病患者组成的，在恶行的后果不可避免地回落在他们自己的头上之前，他们应该考虑寻求治疗。不是财富或权力，而是人的道德素质和勇气成就了人的伟大，并能够克制自己的弱点。当然，中国官员中也有诚信和正直的，他们愧对自己同胞所遭受的暴行。这些诚实的人们有责任鼓起勇气行动起来，公开谴责中国政府这些令人发指的犯罪行为，敦促中国政府尽快地终止这一犯罪做法。
香港国殇日退党大游行，大陆客赞。10月1日是中共窃国63周年国殇日，至今有超过1亿2千万的中国民众内心觉醒，告别中共。香港退出中共服务中心等多个团体也在这一天举办声援退党游行，呼吁民众解体中共，制止迫害。游行诉求得到不少大陆游客认同，他们表示羡慕香港的民主和自由。
我丈夫患晚期癌症，信得大法师父挽救，黑龙江法轮功学员。感谢大法师父李洪志先生，是大法师父救了我的丈夫，让我和孩子有一个完整幸福的家。我丈夫大学毕业，现任某学校校长，2001年8月份突然拉肚子，而且越来越严重，吃不下饭，喝奶都感觉费劲儿了，脸色发青，眼窝塌陷，四肢无力，打针吃药无济于事，2个月体重掉了60斤，经医院检查是晚期结肠癌，需要立即做手术。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好似天都要塌了一样，全家人都沉浸在绝望之中，婆婆整天以泪洗面。姐姐听说后告诉我，只有大法能救了她，这是仅有的唯一希望，并且到电脑城给她买来 MP3 装上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又给他戴上了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 我的姐姐于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多年的各种疾病不翼而飞，脾气变好了，心地更善良了。在姐姐的引导下，我也走入了大法修炼，虽修得不够精进，但也放不下大法，因为大法让人讲真话、行善事、做好人。然而1999年7月20日后，中共邪党江氏集团开始用谎言欺骗世人，诬陷大法，迫害大法弟子。为了证实大法的清白，姐姐去北京为大法鸣冤，被绑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迫害。姐姐出来后继续讲真相，告诉世人大法是被冤枉的，又被迫害，中共公安不务正业，又到处抓她，使她有家不能回，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姐姐好端端的一个家就这样被邪党拆散了。我丈夫受邪党文化毒害较深，因看到姐姐离开家，姐夫孩子痛苦的样子不理解，不但不指责中共的邪恶迫害善良无辜，却指责善良的姐姐，并说些对大法不敬的话。2001年8月份出现结肠癌后，通过认真听师父讲法录音，丈夫改变了对大法的态度，并用心的默念法轮大法好。丈夫去北京住上了一家有名医院，手术前主刀医生检查病情后和家人说太晚了，不敢保证手术成功，还是让教授亲自来做吧。进手术室5小时40分钟才下手术台，家人都捏一把汗，真是心急如焚。出来后医生对家人说，病理出来后看看有没有扩散到淋巴吧。几天后病理确诊出来了，奇迹出现了，出乎医生的预料，没有扩散到淋巴。回到家后定期化疗，奇怪的是化疗期间没有掉头发，丈夫身体恢复得很快，没多久就正常上班了。一天单位同事叫他一同去算卦，说算卦的人挺出名的，一进屋算卦人就说，是你家供的佛救了你了，你就信你家供的佛吧。我家供的是李洪志大师的法相，并且还告诉他住院的时候你家人跪着哭着求你家供的佛救救你，还说他以前有过对自家供的佛不敬，赶快忏悔吧。当时我丈夫很吃惊，回来问我是否是他说的那样，我说是，我天天哭着跪在师父像前求师父救你。丈夫从内心更确信是大法救了他，亲自动笔写的郑重声明，声明有过对大法不敬的言行全部作废，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2006年6月份去北京复查，一切正常，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我丈夫也感到大法神奇。2006年的大年三十，丈夫主动给师父上香，感谢师父救命之恩。现在他心里常念法轮大法好，工作中和日常生活中有些时候也能用法来要求自己的言行。现在我们全家又有了从前的欢歌笑语，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感谢大法。
唐武宗谤佛损寿猝死，诸佛神圣法力无边，佛祖慈悲为救度众生而来，劝善惠泽普世，因此任何一个人都必须对佛虔诚敬信才好，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英雄豪杰，概莫能外。如果有谁胆敢谤佛武神，或者有意毁坏经书佛像寺庙等，必遭恶报。历史上曾有个别谤佛损经遭恶报的真人实事，唐武宗谤佛损寿猝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唐武宗李炎在位年间，在长安城的北边有座古坟，高十余丈，方圆数十围，相传是周穆王的陵墓。会昌六年正月十五日，有个私塾先生在夜间经过陵下，偶然听到有人在树林中讲话，他心想可能是强盗在商量做坏事，于是急忙躲到草丛中，静悄悄地不敢发出一点声响。那夜 月色清明，他借着月光一边仔细观察，一边用心静听他们说些什么。只见两个短襟小帽的人小声议论什么，怎么也听不清楚。恰在这时，忽然有人从空中飘然而来，身着红色外衣，头戴官帽，手持护板，很像庙里的城隍，毫无声息地飘落，问道：众位在哪里？赶快出来见我。只见刚才那两个看木守灵的小吏应声而出，恭敬地说道：我们在此，城隍大神有什么吩咐？城隍说：你们两个还继续在此好好看守，来接你们班的侍者暂时还不能来接替你们。两个守灵小吏忙问道：请问大神，他们为什么没按时来接班，要等什么时候来？城隍答道：他们去收西海龙君的亡魂，本该回来了，但又有新的使命，所以要再等18日才能回来。看灵小吏又问：为什么推迟了？城隍回答说：最近唐武宗李严破坏神圣的佛法，砸毁佛像，肆意杀戮僧人，犯下滔天大罪，天神震怒，下令夺去他仅剩的12年寿命。非但如此，还要在人间让他承受难忍的病痛之苦，从而让世人感受到诽谤神佛、残害佛门徒众的报应，然后再把他打到地狱受各种酷刑，便受无边的煎熬痛苦。18天一晃就过去，你们要尽职尽责地看守，等到把唐武宗和西海龙君的阴魂一押回来，就来接替你们。两个看灵小吏不禁脱口而出：这个该死的唐武宗真是罪有应得，还把我们给拖累了。忽然一列商队的铃声飘过来，城隍和两个小官吏身形一晃就瞬间不见。那个私塾先生原本无意偷听，但机缘巧合使他听到了这绝密的消息，听得清清楚楚，看得真真切切，但心里还疑惑不定，回到家里悄悄告诉给妻子。两人都很好奇，经常上外面走动探听唐武宗的消息。没过2天，长安城里就贴出招医皇榜，悬重赏招名医给唐武宗治怪病。但20天不到，新皇帝就颁发圣旨，让举国臣民戴孝为唐武宗哀悼。人们议论纷纷，七嘴八舌地推测是唐武宗谤佛谤法遭了恶报。后来从给唐武宗治病的大夫口里得知，唐武宗的怪病十分怕人，几乎是头大如斗，浑身长满恶疮，溃烂腥臭无比，眼球痛得突出，口舌流血，疼痛难忍，日夜哀嚎不止，医药难治，真是生不如死。再后来，城隍和守灵小吏的对话也传了出来，几乎是尽人皆知，当然也就真正懂得了神佛的神圣不容侵犯。人间的恶报触目惊心，人们信了，地狱的惩罚更加严酷，无比惨烈，这是人没见到但也深信不疑的。其实这也是罪有应得，尽管唐武宗贵为皇帝，富有四海，性格坚强，有决断，勤于理政，但他诽谤神佛，诋毁佛法，砸毁佛像，杀戮佛徒的滔天大罪是用一点点政绩补偿不了的。一席思惊，信神的人都不禁为大陆同胞们担心。以往在暴政统治者的无神论蛊惑下，在无知中做了多少谤神谤法的坏事，从镇压会道门的腥风血雨，到破四旧立四新的打砸喧嚣，从文革的爬庙毁佛像，到迫害真善忍佛法信众的残酷镇压，真是斑斑血泪，罄竹难书， 因此天灭中共是天理报应的必然结果。神佛慈悲，留一个自退自救、三退保平安的机会给中共组织内的人。治世不立围墙之下，仁者焉与红魔为伍。三退自救，切莫彷徨，回归正道，福安真祥，明智选择，前程无量。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